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很快的，我们又要来上课了啊。我有把那个新书带来，他报到处有放一箱书在那边吗？大家有看到吗？没有，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去拿上来给好给大家。好，那我们是延续上个礼拜谈到缘起的部分。那因为缘起佛陀都讲很深哈，所以可能我们第一次接触的话，很多名相哈，很多名相，那对一些新同学可能会比较陌生哈，但是没关系，我们人总是这样哈，一次生两次熟了哈，三次就可以打架了哈，所以我们佛法的名相也一样哈，我们不要对它有那个恐惧心啊，那就是慢慢来了解。好，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讲义的118页，今天有一份新的讲义嘛哈，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18啊，那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那就是要把十二缘起做一个总结啊。那上个礼拜因为已经介绍过缘起的个别的内容还有关系，那这个礼拜呢，我就简单的复习一下，然后呢就做一个总结啊。在上个礼拜谈到缘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提到，就是有很多种缘起，因为佛在阿含经讲缘起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方式呢都用十二字来讲啊，它有些是讲两字，有些讲三字，有些讲五字啊，所以这些佛陀讲那个缘起法呢，它没有固定，那看众生的根基呢而把它叙述明白哈，当然。后来的论师呢，就是觉得说，在这么多支里面，如果把它综合的话，就变成十二支啊。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缘起都了解十二支嘛哈。那十二支的话，是因为它包含三世两种因果啊，讲得很详尽，所以呢，一般都用十二缘起哈。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的，其实就是早期阿含经的一些说法，它不一定是。十二支啊，不一定十二支。那我们如果按照上个礼拜介绍的话呢，其实佛在阿含经就是一开头呢跟我们介绍缘起的话呢，通常都会先说我们会有生死的根本呢，来自于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十二支的前面三支啊，我们会有生死，所以它通常呢解释为就是我们的生死根本。生死根本的话呢，啊，那就是什么呢？无明，还有呢，爱或者是行哈，所以这个也可以用爱哈，用爱或者是行，还有呢，是哈，那这个是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取是，对不对？啊，或者是有事身，那这个是佛讲三支缘起的地方哈，最根本的就是谈到生死根本的哈，就是这两，按照现在十二缘起支来看的话，就是前面三支啊，前面三支。那再来的话呢，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已经轮回，就是有继续有无明跟业力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就是投生世嘛，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果报体出现的话呢，不管我们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呢， 那只要成形的话呢，那我们就都还会升起什么呢？还会升起什么啊？这个是我们轮回的一个根本嘛。轮回过后呢，我们会怎么样呢？生命的出现，对不对？所以呢，导师的用词叫什么啊？生命依带，或者生命的依持啊，就是维持这个生命的依持呢，在十二字来讲呢，就是视之，还有呢名色啊，视缘名色，名色缘视啊，这两字生命依持，就是我们只要有这个报体都会有生命依持。那既然我们都成就了名色的话呢，物质和精神的话，那当然我们面对外面的境界或者是内心的精神作用呢，那等等都会让我们叫做产生促进细心啊。促进细心就是我们有了那个名色过后呢，那我们就会产生六根啊，六路，六路过后呢怎么样呢？触，还有受，还有爱啊，促进细心啊。那再来，因为有促进细心的关系，因为我们会产生爱着嘛，那当然我们就会累积怎么样呢？好，我们就会随着业力呢去继续流转啊，所以叫主物流转。老师这种用词用的就是蛮好的了哈。爱取有生老死，如果是按照十二支来分的话呢，这个是几支？我们一般讲这个是这几支？五支嘛，五支啊，五支缘起呢，通常阿含经都会从爱开始谈。只要我们有爱呢，那一定会生老死继续轮回啊，就是谈这辈子还有下辈子五支缘起。那如果是说谈十支呢？谈十支的话是到哪里？到四嘛，对不对？好，到四支，所以呢，导师又这样子画了，就是包含这个，好，包含这个，哎，好像不用画下来，就是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十支缘起，看到没有？好，那如果是十二支呢？十二支的话是哪几个？全部嘛，对不对啊？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一般讲的十二支缘起。所以，导师他就是把《阿含经》所有可能说谈缘起的说法呢，都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归纳啊。所以，我们不管你用我们从哪一个切入呢，那都可以是《阿含经》佛曾经说过的缘起的方式啊。那当然。也许我们还会继续问说，那一支的内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有解释过啊，那这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有几个要特别注意哈。上个礼拜也有同学特别有提出来问哈，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会轮回，关键在这个促进细心，对不对？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啊，促进细心，这个地方最容易让我们产生烦恼，然后呢造业，然后去轮回，对不对啊？所以促进细心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所以很多同学在问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产生六根，六路就六根嘛，对不对？六根会跟爱产生，到爱产生之前中间有两个，就是触跟受。所以我们六根那不长都长出来了，对不对？好看不好看那个不重要了哈，但是都已经大家都有六根。那到我们产生爱的中间，其实中间那佛有说，就是我们一定会透过呢触和受这两个部分，才会产生爱着。 那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两个哦，畜和兽之间能够培养如理思维、如理作为的话呢，有正念正直的话，我们不会产生哀着，就不会累积下辈子轮回的业力。所以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到底要从畜下手呢还是兽下手？因为上个礼拜不是这两个是一样嘛，对不对？畜有三种畜，可爱畜就是乐畜嘛，还有呢不可爱畜，还有呢啊，可意跟可爱差不多了哈，可意就可爱嘛哈，所以就是一个是乐的，一个苦的，一个不苦不乐，对不对？好，三种。那这个畜呢也会三种，所以它也会导致有三种感受，对不对？啊，所以在这当中，如果是我们有正念正知，它会提醒我们不要产生懒着，不会造继续造业。那这当中，啊，也许我们会混淆说这两个到底要先注意哪一个？那如果按照阿含经啊，阿含经一些说法的话呢，佛先跟我们说，我们先初学者哈，我们可以先从兽下手，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知道说啊，我到底什么情况之下啊，我比较会产生懒惰，产生放不下那一种兽呢？自己比较知道自己会产生烦恼的哈，我们先认识它，如实了知。我现在感受的是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受，我要如实的了知它。那如实的看清它之后呢，那接下去下次当我遇到这种受的时候，当我遇到畜的时候，我就不要让它产生什么呢？无明处。那我们下次有了佛法的一个基础之后呢，我们只要不让它跟无明处产生相应的话，那当然你的受、你的爱都不可能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当我们只了解这一种受的一种就是自己，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嘛，当我们在对受的一种认识如实了知之后呢，其实我们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处的当中到底有智慧呢还是没有智慧，是无明处呢还是明处。那这一点是有正念正知有佛法的人呢，他就会选择用明处，了解吗？啊，所以这当中其实是就是我们现世生活里面哈，修行很关键的两个地方哈，处跟受哈。那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烦恼产生了，爱了啊，懒着啊，执取，还有呢怎么样呢？那就会产生有。那这个有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因为有了有，就不得不生，不得不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也有一些同学呢，那非常关心，到底这个有呢是怎么解释啊？啊，所以在如果是照那个导师讲义这里所谈的话呢，他比较没有区分说，有到底是什么特别的名称啊，哈，有几种有。但是其实在阿毗达摩里面哈，导师是不要把成佛之道写得太过深啊，哈，一些名词。所以其实如果按照我们阿毗达摩的解释的话，爱取有，我们这样子的烦恼，这个两个是祸嘛，对不对？这两个祸，请问烦恼升起的话，我们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业，对了，我们有烦恼，这个是祸，有烦恼，所以我们会造业。所以这个有，十二缘起这个有哈，偏重于业有，业力的有，业力的存在。因为有 power 是存在的意思，它不是有没有的有哦，这个有是存在的意思，就是你我们那个业力哈形成的，所以叫做业有。那有了这种业有，那当然我们就会去投生，这个是什么啊？生老死这个是什么啊？ 苦啊，对啊，去受苦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苦报体啊，这两个都是苦报体。那一旦我们有生啊，有生了，那就不得不死嘛，那这些苦报体，如果按照有的诠释来看的话，它也有一个意义呢，就是把它诠释到这个地方来，就是生，就是什么呢？叫做生有。阿毗达摩里面呢，叫做生有。生有有几种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那因为我们有造过这样子的业力，不管我们所造的业到底是欲界的业呢，色界的业呢，还是无色界的业，那只要有业，就会轮回。只是说你要投向哪里啊？我们造了这个业是看我们要投向哪里，有三个地方给我们投啊，了解吗？哦，所以这个有，其实它如果是阿毗达摩来讲的话，这个生哈，这个生的解释可以解释为生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有呢，解释为业有啊，这个生解释为生有，这个业有，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啊。那如果是按照阿含经，它就没有分说这个生是生有啦，没有这样分。那所以你看导师的讲义哈，不是导师的著作，不是导师的著作，大家看一下那个讲义，就是118页哈，上面阿拉伯数字二解释有的地方，啊，解释有知的地方。第三行有看到说有是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有看到吗？就是三界生命的字体，这个呢，其实就是阿毗达摩讲的生有，这三种有啊，叫做生有。那但这里所说的，就是十二支所说的有生老死中间加的这个有哈，它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不是说它不是谈说你现在是在欲界啊、色界啊、无色界，它不是在谈这个，它是谈什么呢？后面那一句话。能生后世业力的，能生后世生命的业力，所以就是说，在爱取有生老死中间的这个有，比较强调的是业有。啊，那因为有这样的业有，也就可说未来的生命的潜在呢，就不断的延续下去。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呢。一般我们如果是按照那个上面解释三种有的话，通常它比较属于说，哎，你就是有这个生命的存在，生命体，那当然就是生嘛，啊，就是生有那个地方啦，啊，所以，但是在这个十二支的有生老死，爱取有的那个有呢，比较属于业有的部分，啊，那这一点，我们可以加深自己的对这个有的认识，哈。好，我们继续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呢，是谈到三世两重因果。那三世两重因果，大家看中间的这个图，是不是很熟悉的图表呢？我们很熟悉嘛，哈，就是说从无明行乃至生老死。无明行，如果是按照这十二支古德的分类呢，无明跟行，因为它是过去啊，那所以呢，无明是祸，行呢是业，是过去的因啊。那因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讲呢，就是极地啊，所以过去的因就是过去的极地，过去的极地，过去的那一种因呢，会导致我们什么呢？烦恼跟业力呢，会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继续受这个苦报。所以呢，现在的苦果，或业苦的那个苦啊，啊，因果的那个果呢，其实就是现在的苦地，现在的苦地啊，一个是过去的极地，一个是现在的苦地。那后面的推而就能够以此类推哈。所以下面那个爱取有是现在的因，对不对？就是现在的极地。会导致我们呢未来受苦报苦果，
那个就是未来的苦果、哦、苦地，了解吗？好，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呢，那天我们上课其实有遇到一个谈十二支很我们比较少接触的冥想，其实在阿毗达摩里面谈到十二支啊就有了，比如说你看哦，比较少，我们比较少看到这样的名词哈，大家看一下那个无明行，因为它是或业苦，或业苦转两趟嘛，对不对？转两次嘛，所以或生或不或生业就是无明行，对不对？业生苦是哪一个？业生苦是哪一个？行生是，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那苦生苦呢？苦生苦是哪一个？啊？大家不知道我在讲哪里哦？或生业是无明行嘛，对不对？那行生苦呢？这个苦有很多个嘛，对不对？所以业生苦，第一个苦的话是什么？是啊，所以行是啊，业生苦。那苦生苦呢？我们有五个苦嘛，对不对？是再生什么？对啊，就这样子啊，苦生苦，然后呢还有又有苦生苦，对不对啊？一直到再过来怎么样呢？苦生什么？苦生什么？祸。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说，诶，为什么我们这个苦报体呢又会让我们产生祸，就是苦啊为什么又让我们产生疾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报体，我们自然就会有触受，那而且加上我们的业力不失嘛，还没有失去业力啊，过去所造的无始无明还没有失去，那这一种苦果只要呈现的话，那我们还会继续，因为对境乃至对过去的影像、过去的业力的影响等等，都会让我们潜在的烦恼、啊、都会升起，所以苦呢也会影响祸，了解吗？那祸呢又在生什么？业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大智度论，我们那一天看到不是有这样的名词吗？就是苦生苦到底是什么啊？或者是业生苦这样啊？那这一些大家我们慢慢接触这种名词，其实他讲来讲去都是这一组东西而已啊。但是他只是用不同的东西来解而已 啊，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很难，只要我们理解了啊，其实十二字也没有很难啊，啊，十二字也没有很难。但是在这里啊，我要特别，上个礼拜我也有跟大家补充啊，就是其中我们不只是要这样子分析每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每一个的意义。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了解缘起，为什么佛了解缘起能够成佛？那我们现在了解缘起还没有成佛的啊？我们十二个名相哦，每个内容都能背得起来的、哦。无明还在，那要到什么时候无明才不在？成佛，我当然知道啦哈、哦。那现在不是很可怜，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他，我们认识这一种缘起呢，其实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哦，我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哈、啊，缘起。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些不过是阿含经所讲的缘生法，它是缘所，你看哦，这一种名词哈、哦，我们第一次接触哦，缘生法或者叫缘起法，我们都会觉得很难搞懂它，很难区别它。其实古文哈、哦、很有意义的哦，很好玩。以前我跟大家一样，我们很怕考试啊，在佛学院很怕考试，那么多名相我怎么背呢？其实它是有。我们加几个字去哦，古文就很好懂。你看啊、哦，因缘
所生的法，就叫缘生法。因缘所生的法，就叫缘生法。那哪一种是因缘所生的法呢？是啊，无明啊，是一个一个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嘛，对不对？它不会无中生有嘛。佛讲说任何一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这一个一个一个的十二支的名称叫做缘生法。那缘起法是什么呢？此有故彼有啊，此故彼啊，此有故彼有。那这一个呢是偏重什么呢？法则或者是理则啊，法则或者理则。所以我们要观察缘起的道理，这个是道理了，法则就是道理。这种道理我要在哪里观？我可不可以说我观察这一朵这一瓶花哈，这一盆花，我观它无名行行缘事，可以吗？我可以观察这一盆花无名缘行行缘事吗？啊，不行，为什么？它是缘起法呢，它是因缘所生的呢，为什么我不能观它？因为缘起法是以有情为标准，那为什么佛要这样呢？难道他对无情物不理吗？佛不关心无情物啊，佛不够慈悲，因为没有烦恼啊，对呀、啊，因为无情物没有烦恼，会作怪的是有情，所以需要断烦恼的也是有情，植物没有烦恼。啊，你不给他水，他就死了，哦，那我们就是有情呢，要得到或者要观察这种缘起的法则，这种道理要在哪里用功？我们不需要说把注意力呢放在桌子啊、椅子啊、哦、天空啊这种，不能够见到缘起法。佛说要在缘生法里面看到缘起法这一种。才是真正佛要教我们观察的缘起的地方，是啊，哪里的问题？
刚说到那个有情才有缘起的问题，那那个气世间有生住意灭啊，那它是无情啊，那为什么它会有生住意灭？也是有一个
缘起呀、啊，对不对？
也
是因缘有哈，然后它就生，因缘灭它就灭嘛，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在我就讲了，在阿含经佛说的缘起法，它当然也包含气世间或者是有情世间，但是刚刚强调的哈，同学也有讲到，就是佛讲缘起法的目的是要证解脱，要成佛。他不是否定说这一些物质不是因缘所生的，不是，是说佛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能够呈现的这个缘起的内容呢，他最主要要阐述的就是希望每一个有情透过这样子的观察能够得到解脱成佛。当如果是按照佛这样子的开示的话，那是不可能会成佛的，无情是不可能会成佛的。那种不是无情啊，当然也是算是动物啊，啊，所以其实我们先，其实哈，以前我也跟大
家，
法界为心造，
对，因观法界是一切为心造，三世一切佛，那你这样来解释的话，那无情也可能成佛啊，因为你最后成佛的时候，即时间有情无形通同源种子都是成佛啊。
那是因为我改变心境了，唯心所现，谈唯心所现也好啊，或者是说唯事所变都好，那都是还是有情才能够变现出来呀、啊。万法唯心，也都是因为有心，他不会说花本身有花的心，没有的。镯子有镯的心，没有有吗？没有。所以能够同源种子，或者是说 能够有情无情皆共啊，圆满，这都是因为有情佛啊，或者是有情众生有这样子的心力呢，去改变它。你看，像极乐世界一样嘛，如果不是佛的功德，应该每一个星球都一样。如果我们把极乐世界当成是一个星球的话，它应该也跟我们一样的、啊。但是它为什么能够所有的那都那么清净呢？因为人的关系啊，友情的关系，众生的关系啊。啊，但是真正如果按照佛在《阿含经》所讲的这种缘起法哈、啊，它是针对我们友情啊，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啦哈，没有问题的啦哈。那在这一些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此故彼的法则或者道理呢？比如说这里哈，我举这个例子了哈。如果我们产生了这一种烦恼，爱跟取的烦恼，起了烦恼会造什么呢？会造业力，对不对？起烦恼会造业力。那如是因，就如是果，对不对？那造了这样的因，当然因为有就会有这样的业力啊，有这样的业力啊，因为这样子的业的因，所以我又会感召怎么样呢？轮回的苦果啊。所以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有讲吗？因果因果其实它是互相交替的，在这个角色或是因，业是果，但是呢在轮回的下辈子来说呢，业是因，那下辈子接下去这个就是果啊，因果它是这样子交替。那我怎么能够看得到因果的必然性、因果的法则呢？哈，那这些就是只要我们还有这个业，不，这个烦恼存在，那一定会引申我们导致这样子的业缘啊，会造这样的业有。所以这一种只要存在的话，所以佛法讲，这佛陀讲啊，在《阿含经》讲的缘起呢，它这一种因道果，它有几个特质，叫做必然性。因道果之间，它必然性。请问有因可以不要果吗？缘不具足就没有果嘛，哈，我们讲嘛，哈。但是如果按照先不要讲说我这个因会不会看到那个果，先不讲事项上的东西，或者就是说你得到果报的问题。如果按照理来讲的话，其实是有因是必有果的，这个理则是必然。法则如果按照法则来讲的话，它是必然，只是说你造了这样的因，你要不要这样的果报？中间当然还有缘嘛，但是你造了，比如说我现在杀生，你说我不一定有果的哦，这个叫不无因果啊。那我要不要我现在杀生，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到那个恶报呢？那就不一定了。它的果啊，造的业，因为你造下这样子的业啊，它有这样子的因，那必然会有这样子的果。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承受，那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因果，其实在缘起法来讲呢，此故彼，其实他说你有造了这样的祸，必然会升起这样的业，有这样的业，当然就会有这样子的苦果了。此故彼要带出的是必然理则，还有呢普遍理则，就是你放到任何有情无情上来讲，普遍性它都合用，必然性、普遍性，还有呢还有什么性？哎，本来如此哈，叫做本然性啊。本然性就是法法本来如此，本然性。那在缘起的面向来讲哈，佛在阿含经讲的此故彼的道理或者法则呢，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种因果这些死儿子的关照当中，有情身心的关照当中，能够悟得这三种性的话，佛在阿含经说是名得法住智，得法住智。所以佛在杂含经 杂含经347经，这一部经呢，佛对一个外道说，我们修学解脱，修学观察缘起，最重要要让我们得到两种智慧，一种就是叫做法住智，另外一种呢叫做涅槃智啊。所以修法修佛法的那个次第啊，在那一部经呢就说先得什么呢，对，先得法住，再来后得涅槃，这是解脱的不二门啊，哦，两种字，先得法住后得涅槃。那我们要得到法住的话，法住法界法尔如是的必然道理，我要怎么悟得呢？佛在阿含经说，就在十二字当中去悟得。我现在有六根具足，当我触受的时候没有正念正知，那过去的无明处带动自己升起烦恼，那会对境产生爱着，只要这个爱产生，当下我是不是造了业力，意业也好，口业也好，身业也好，是不是造了业力？造了业力，造了业力的话，我们就为下辈子的有储蓄了一些钱进去了，储蓄了，我们就下辈子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呢，你不能说我不要哦，哦，我不要点收哦，就不能，因为我们再生的时候就自己储存了，哦，所以我们要在这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些认识缘起法的当中能够悟得这样子的法性，而赶快提醒自己，就是你只要让它连续的话，绵绵不断的话，那这个链锁啊，这个锁链是没有办法切断它的啊。当然现在讲到那么多都还是法住智，那也许大家会问说啊，这个涅槃智是什么啊，对不对？讲完那么多缘起都叫法住智，涅槃智是什么呢？下一个灭谛要讲，我们现在讲完极谛了，极谛讲完，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灭谛。
吃到荤食
啊，
假车啦
啊，
吃那个鱼肉啊
啊，
虾啊，那些会不会有果报？因为人很多人不是出生就吃素，
我们没有杀啊，我们只是吃而已啊。当然啦，以前我在一个青少年那些营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讲，说我只要自己我吃，但是我不亲手杀，有没有业力啊？如果是按照逻辑来讲，佛讲说你不造业，那当然就是没有，不会得果报嘛，对不对？所以我去买啊，啊，其中就有一个小孩啊问我说，师父，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市场需求，那个商店啊，那些人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杀业啊，对不对？我说对啊，是对的。那你说因果我要不要分一点啊？按理来讲的话呢，缘起甚深的话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哈。但是如果按照就是说我们这种果报，就是明显的果报，自作自受的果报来看的话，它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种维系，或者是很疏远啊，哦，因为不是，因为他的佛讲说成就煞业，他有几个因缘的哇，要有煞的心，还有呢煞的动作嘛，要计划了，然后你煞了动作，然后煞的当下呢，那个真的是死了，那个友情啊真的是死了，还有呢看到他死过后自己很开心啊，很欢喜啊，这几个缘成就了才成重业，否则如果是一个缘不具足，哦，佛讲虽然是业，但是那一种业不是叫做很重的业，或者叫轻业， 轻。那如果是说你看你我们没有意说每次都固定在这一家买嘛，所以他也不会特别为我杀、哦啊、我这样子讲大家不要轮流哦，哈哈哈哈，轮流这样子去买、哦、只是说就是因为他不是 特别针对自己的，所以那一个缘、啊、会疏远 很长、哦、
师父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啊、就讲到这个杀业、哦、那如果说你有准备动作、嗯、但是没有真的去杀的话、嗯、那就这个准备动作还有你有这个意念、嗯、你计划想去这样做、嗯、但是没有付出实现、嗯、那这时候的果报是什么？
就意业啊，嗯，你看，如果你看，你看那像那些皇帝啊，那些
还去买刀子、买枪啊什么的之类的，这种还是有一点行为的准备动作哎、
啊，还是一夜啊，对呀、啊，还是一夜。对，你看像一些国王啊，是什么？他命令打仗了，他也没有动手啊，然后得把口，或者是他根本不用讲呢，他就这样写了一个，这样丢下去，而下面又打得要死这样啊、哦，所以。但是也要看业力，有些意业它是很强的，不一定都到深业的时候那一种果报才强，有时意业就很强。意业啊，如果是非常的要置人于死地，这样子整天在那边哦，在那边观想那个人哦，啊，他要给车撞到了哈、哦啊，一直在观想那一种念力啊，串习的话，他会意这种意念力也会很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连意念力都不要串习，就是否则我们纵使是有这样子的念头哈，控制不了啊，有时人都是这样嘛，控制不了，对不对？控制不了的时候，有时我们就是过去无始无明拉我们太深了、啊、那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无力感的时候怎么办？多忏悔啊，真的多忏悔。那我那一次在新竹讲课的时候，我就说多忏悔。那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说：“师父，我到底一天要拜多少拜哈、哦，才叫做忏悔？你拜到你不会晕倒了就好了，不然还要师父去救你哈、哦。”嗯，所以这一些就是其实任何的生与欲的业哈、哦，都是由我们的祸来，就是驱使他会去造业嘛。那如果是说我们有的都是。智慧，那我也是造业啊，但是你造的是敬业，对不对？是敬业啊，对啊，也是好的啊。我们在没有解脱之前，这些善的业力是会带我们到去善报的、啊，是。
那这样像这种业力的话，嗯。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是按照因跟果的必然性来讲的话，没得抵消，各算各的。所以你说你造了这样的因，我造了这样的业，我不要受这样的报，所以我赶快做善事来补偿一下。你做了善报，如果是说很大的话，也许你会善因会得善报会先得，但是那个恶的啊。因为我们没有串习嘛，也许它的种子还在、哦、那如果我们还继续让烦恼滋长的话，它还是会承受果报的一天的。
这样就算各算各的话，那个各的后面有善的部分来比的话，可不可以？
怎么善的理？
比如来讲，比如说杀，这个杀生，那杀生它针对杀生来忏悔的话，能不能
理什么？哦，抵掉啊、哦！如果是按照佛的开示的话呢，其实是没有抵消这一回事的，也没有赎罪的这一回事的。那大家也许会问，那我们做法会忏悔，能不能拜无始无明啊？能不能拜消他、啊？请问大家，我们每次不是往昔所造诸恶业，对不对？啊，皆由无始贪嗔痴啊，等等啊，今向佛前求忏悔。那既然不能忏悔的话，那我还要拜吗？请问大家，啊，不要再造，那造了的怎么办？自己承受。 明白道理过后，所以甘愿承受。那如果不甘愿呢？嗯，不错不错，有进步哈。通常我们讲说，就是不管我们自己，因为像佛所讲的哈，我们今生所做的、所受的，不管是什么业力，我们要知道我们造过什么业力的话，佛都说，除非我们得了天眼通、天眼通或者宿命通，才有办法知道，否则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这一种我们要怎么产生信心啊？佛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这样子的观念来自于师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的话。那当然我们也许是说，你看如果有一个正念正知，了解这种因果必然性的话，我们当然不会觉得说是前途黑暗。为什么？你看接下去哈，讲到灭谛的时候哈，我们的希望就来了。好，我们来看灭谛哈。哦，还有问题？好，哪里？
那个世尊有没有开示过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在经上有没有？
就是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啊？
三藏十二部经里面有没有？
他当然有讲啊，有啊，只是说他没有举例所有的业，因为为什么？因为众生啊的心啊，佛讲不完呢。佛所造的业的那个样式啊，多的算不完啊，所以难以一一举。但是最根本的就是十善业跟十恶业。为什么？因为佛非常有智慧嘛。你看啊，我们说要知道海水是咸的，请问要把所有海水都喝光吗？不用吧，喝一杯就好了。那业果报佛不能讲完，讲身口意业就好了。十善就是身口意业，身口意业就讲完了。你如果是说我们有善的念头，有正知见，造的身口意业就能够网罗所有的维系业，它都能够网罗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佛的智慧啊。嗯，好，我们来看灭谛啊，讲义120页。那这个灭谛在这里呢，其实我做讲义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看很多次了，但是我总是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哈，讲义有很多地方我都在讲课之前才领悟到导师的意思，这样的哦，很奇怪。但是我就是看很多遍了，我已经看很多遍了，但所以我就觉得120页这个地方哈分的不是很理想，我跟大家点出来哈，你就知道。120页大家看灭谛，处世间的因果就是灭谛，因就是道谛嘛，果就是灭谛，对不对？灭谛就是涅槃啊，涅槃。那涅槃它不是一谈呢都是最高境界的涅槃，所以导师呢在这里谈跟我们介绍灭谛的灭呢，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灭除，一个呢是极灭，极灭就是涅槃啊，知道吗？第二个就是叫涅槃。第一个灭除呢，就是还在去除烦恼的过程啊，也叫灭啊，那个叫灭除。那其实他讲整个灭谛呢，就只有这个偈颂。那你看到第一个灭除，大家看下面那个国字二底下是不是有一个从灭除来说？有看到吗？这个其实是解释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一，大家标一下。知道老师讲什么吗？知道师父讲什么哈 ？OK， 这个是一。那二在哪里呢？极灭，就是第二个灭的含义啊，是极灭或者叫涅槃，在哪里呢？其实是在最底下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二。你看到，无论我们的知见行为如果都不受烦恼系缚，彻底的去除它的话，这样就能够证得极灭涅槃。所以这个二就是上面灭谛的第二个意象，大家你先标起来，然后呢我再继续解释啊，先把这两大项标起来啊。嗯，那所以我在预习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里就做的不是很理想啊。那 课程过后呢，我都有修改我自己的讲义的啊。好，我看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那请同学帮忙把那个书搬上来哈。